在讲的时候，你会想到圣诞节快到了，也有很多人去购买礼物，你是不是为你心爱的人把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呢？还是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去抢购？有一些的人啊，他们现在就等候着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那时候车辆会非常非常的拥挤，他们要准备到那个购物的地方啊，去抢他们要的东西。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是男的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姐妹们不在其中呢？因为他们比较细心嘛，他们早就已经选好了，尤其是做爸爸的，突然一下忘记了，给孩子的礼物还没买啊，给太太的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问了半天还没问出来呢。所以在那最后一分钟一定要去。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不管买好了没有，那天晚上就是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肯定是要去看在那边买东西的人，因为这是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啊！我就可以看到人就急，又在那边，什么钱都不重要了，礼物最重要。弟兄姐妹，这天神也不是要我们把一些不重要的给他，他要把最重要最好的礼物给我们，也要我们把最好的礼物给神。这就是在救主降世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想。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会直接想到要纪念的一位妇女就是玛利亚。在玛利亚平生的日子，她是很年轻，她也是很可爱，她有很大的信心，也很圣洁。她凭着她的信心听见了天使告诉她的话，就是从圣灵她将要怀孕生下耶稣基督。她说我愿意这件事情成就在我的身上，因此她成了蒙福的女子，她把基督抚养长大。当然我们也会纪念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纪念他是一个义人，他非常爱玛利亚，他凭着他的信心，他也接受天使告诉他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个孩子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事？在以前没有发生过，完全要凭着信心。而且在暴君希律要屠杀婴孩的时候，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离乡背井，他们要忍受一切奔波流离，要给耶稣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蒙纪念的童年，约瑟要教导他做木匠。这就是伯利恒的故事，代代相传，总是给人带来无限的喜乐。这样完全的平安和及时的安慰就临到了我们在这里欢度圣诞节的人。但我们正在准备欢度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现在有许多的地方已经是结了很多的灯。我们要借着这一段的圣经看两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是蒙神使用的人。当救主降世的时候，神使用了父子两位，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一个就是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我们看神如何眷顾他的百姓呢？在圣经中，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蒙神纪念的意思。撒加利亚年纪已经很老迈了，一直没有儿女，后来天使告诉他说他将会得一个儿子，他不相信，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老迈了，我的妻子也老迈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结果神让他成为哑巴，不能说话，但是感谢主，只有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不是永远不能说话。我们如果不开口颂赞主，我们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不能说话，等我们颂赞主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讲出的话是造就人的，帮助人的，能够让神听见了以后非常喜悦的话。好，我们看当他真正看见了这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就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是天使告诉他，他也告诉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说，这个孩子不能叫撒加利亚，这不是说神已经纪念了，乃是说他要叫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这是神的恩典，神要赐下来的这个礼物就叫做约翰。我们来看七件事情是神如何眷顾他的百姓。第一个就是说，在这里撒加利亚一开口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第一件事情。圣灵就是神的灵，如何充满我们，我们必须要倒空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啊，否则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我们打开许多的报章杂志，现在有很多圣诞节的广告啊，你也会看见许多商店已经把这个假期改成什么呢？啊，不叫圣诞快乐了，叫假期愉快，假期快乐就好了。为什么呢？其实也蛮有道理的。这些人真的纪念耶稣基督降临吗？他们真正要卖的那些东西是让人多喝几杯酒，让人多去参加一些醉酒荒宴的事，他们在那里所做的是会帮助平安会临到吗？那一天晚上你不能随便开车，有的人会喝醉酒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撞上可能没有办法负责任了，他不能负责任，你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对神都不能负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圣灵要充满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谨慎，要小心，不要像愚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呢？愚昧人就是不愿意被圣灵充满，要爱惜光阴。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一天，而且我们人生都有一定的岁数啊，我们的光阴是不可以虚掷的。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我不晓得你觉得我们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还是觉得现今的世代是非常非常可爱的。神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5节到18节里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才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圣灵才能够真正带来给人家平安喜乐。我们看见这里圣灵充满，他就说预言，说的这个预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有福。你是有福的人，你能够说我是有福的人吗？有人说我过去很有福，以后我不知道，这是没有主的人可能这样。我昨天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年纪也挺大了，他坐在那里，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到教会过？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天太忙了，我5天忙得不得了，然后还有2天那更忙，那除了工作以外，那个在家里面要清理那个院子，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因为我们不懂得要安息。神造人是让人能够安息，让人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喜乐的啊来过我们的一生。在神眷顾他的百姓，是让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就是也是在这个神眷顾他的百姓里面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这里就说了，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眷顾他的百姓。这一句话乃是讲到我们知道神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神在马拉基说完了话以后不再说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说，神你就大声跟我说话，说完了以后我就遵行，不一定。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亚伯拉罕也是经过这样的日子，神没有要他把他的儿子从夏甲生出来，叫做以实玛利，今天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神没有告诉他这个事，但是他去做了以后，神就不说话了很长的时间。啊，今天我们有一些人也在想说，主啊，救主降世，能否先跟我说点话，让我能够听见，让我能够明白。我很希望今天我们的主能够让我们听见神的话，因为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神的话。这是在阿摩斯书8章11节。也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的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在新旧约之间的400年啊，神最后留下了一句话，就说以利亚要来，而且他来了以后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这句话一讲完了以后，下一句话再出来的，也就是施洗的约翰为主说话，他就是先知预言的要为主开道路的，在新约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那一位开路先锋。当然以利亚本身还要再来，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仍然要来做这件事情，为主开路。但是今天在这期间，两次主耶稣来的时间中间，你我也有机会来为主开路，来侍奉主。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一位救主来到这个世上，当然是要拯救我们，不然为什么叫做救主？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被拯救呢？因为我们被仇敌掳去， 撒旦仇敌压制我们，这是灵界的，所以弥赛亚必须要来。第四是弥赛亚必须要来，这一个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不是随便哪一个他会来到这个世上会拯救你拯救我，乃是弥赛亚要来到。弥赛亚在犹大的支派，又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请问你们，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后裔仍然在犹大做王吗？在主前586年一段的时间，是以色列人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全部被掳去了，耶路撒冷城墙都被拆毁，然后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这些王都被掳去，他们的后裔在巴比伦王的宫殿里面做太监，这是非常可怜的一种光景。撒迦利亚也知道，那大卫的子孙可能来吗？弥赛亚可能降临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救主降临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是在人看来最灰暗的时候，最不可能的时候，神就要做工。弟兄姐妹，有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怕你们都睡着了，今天因为我跟自己说我绝对不大声讲，免得有一些人吓到了，所以我今天你们听到我很小声，不是我不能大声，是我今天要小小声音跟你们说话。大好的消息就是昨天我们听见从戴真苗那里有一个大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他说他原先这个肾脏的功能几乎快没有了，但是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你肾脏的功能全部回来了。他说这个医生指着天说，这不是我做的，他指着天说这不是我可以做的，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的尽头时候神就作死啊，弟兄姐妹，他说他现在要把身体养好一点，然后他下次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得多给我一点时间了，你们会给吗？啊，会啊会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你们都很好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啊来经历神啊，神眷顾他，神眷顾他的百姓，这是很重要的。在大卫家要出一位将来掌权者，也就是说大卫当时所有四围的非利士人，所有的这些摩押亚门人，没有一个能够在大卫的面前站立得住啊！甚至大卫无论到哪里神都让他得胜。今天这一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有能力，他大有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拯救呢？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经常失败，你失败过吗？我尝过很多的失败，也尝过很多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人会自怜自卑，也会自义，也会骄傲，也会贪婪，也会咒诅别人，也会受到一些刑罚。我们觉得这样的羞辱绝望临到我们，神为什么不拯救我们？撒旦是说谎言的，他控告我们，他攻击我们，他杀害我们，他偷窃我们的平安，把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惧怕，是我们力不能胜的，我们的日子好像枉费掉了，我们有痛苦，我们最后不能胜过那一掌死权的魔鬼，在我们身体上面要杀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人能够胜过。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他能够第六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能够做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脱离恨我们人的手。有人是恨我们的，你不晓得有人恨你吗？撒旦恨你啊，不管你属他不属他，他都恨你。你属他，他为什么要还恨你啊？他还看你将来这个在今世的时候，你还享受到好多他没享受到。人跟撒旦在征战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他是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在今世，好像我们看起来的天使比我们大，但是真正讲起来，神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永恒里面是得了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第七个，就是根据神的圣约。这个约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儿女是永远的，神给了最大的这个祝福，这就是神眷顾他的百姓。这个百姓不仅仅是他是君王，我们是属他的，乃是讲到他是父亲，我们是在他的保守之下蒙慈爱的儿女啊！感谢主，这就是救主降世所要带来的。接着这个救主他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仇敌，并且他说既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就能够终身以圣洁公义侍奉他，终身在神的面前啊，不但在神的面前，而且坦然无惧。今天每一位我们今天来敬拜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别的宗教 他们一直磕头啊，他们一直害怕，他们需要捐献啊，免得这个神发怒了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有很多人啊知道神是非常怜悯我们啊，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就蒙神的接纳，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祝福给了我们。撒迦利亚他就讲到，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当撒迦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是名字叫做蒙神纪念的人，他的妻子就叫做以利沙伯，以利沙伯或者怎么样翻都可以，他的意思就是启示，也就是盟约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纪念我们是根据他的盟约啊。今天不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可爱，神看我们是因为他决定要爱我们，他决定无论在怎么样一个情形下面，任何一个人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爱我们到底。这是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有神纪念，神跟我们立的盟约，就带出神的恩典，就是约翰。但是这个孩子是要在神的面前做什么呢？他说孩子啊，你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也就是说这一个孩子在神的面前会有用的。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早晨起来就为我的老大孩子来祷告，因为今天是他正式到一个教会，在那里服侍这个年轻人啊的第一次主日。我为他祷告，孩子啊，你要为主说话，你要刚强，你要为主给你的一切的机会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那些人他们得到帮助的，他们在永恒里面他们的喜乐是你不能够想象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侍奉啊，我们的责任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做父亲的撒迦利亚就是孩子啊，他在这里说讲到这个孩子，他在那里为他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孙子祷告，为你还没有来的许许多多的家人，你的后裔的后裔而来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一定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在世上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变成枉然，变成一些虚妄的事情，是非常可惜的。我也看过也听见，就在昨天我也知道一位姐妹，她讲到她的祖父非常的爱主，祖母非常的爱主，她的母亲也是非常的爱主啊。她呢我不知道，但是神的祝福还是临到，但是希望不要到了这里就不再传下去。所以孩子啊，这句话愿今天我们真的回去以后，每一位都希望为你将来的配偶祷告。你还没结婚的话，我说我哪来的孩子，以利沙伯跟撒迦利亚他们两个已经到那个年龄根本就不可能有了，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祈求过，所以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祷告蒙了应允。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神给我们有一些是属灵的孩子，就像保罗一样的，今天那些孩子将来所做的事情大过我们万倍，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嘛，我们没有看见神自己的工作嘛。所以第二个刚才讲到，就是救主让人侍奉神啊，让神侍奉他。你晓得他让我们的侍奉是能够像撒迦利亚、以利沙伯跟施洗约翰所带出来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日子，约翰是为他开路的，而且为他成就在人在神的面前有永恒果效的事情。当约翰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愿主兴旺，愿我衰微啊。弟兄姐妹，这是所有真正神的仆人啊，或者是蒙神喜爱的儿女啊，所要面对的这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活出来了没有，还是我们正是不顾神的国度，也不顾神如何在人身上的一些工作，只管我自己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侍奉神的人是按照神的心意要将自己献上，像以利沙伯一样的献上。他教养这个孩子，也要像施洗的约翰，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工作是要为主来做的奇妙的事。我们看最后一项，救主降临不但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侍奉，连那个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侍奉，神让我们在侍奉中间有两个很大的祝福啊。这个祝福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帮助别人，你可以在服侍的中间看见别人得到神给你的特别的一个祝福。也就是说当别人蒙到祝福的时候，是保罗最喜乐的时候。 并不是他个人，他个人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是不配的，罪人中他是罪魁。所以在这里是约翰他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让神的百姓因罪得赦，因的罪恶得到赦免，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的怜悯，是因着神的这个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今天我们是否真正的知道神在你我的身上要做的一个工作，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更重要。圣灵能够做让人得益处，有一天他们会感谢你，有一天他们会感谢主。但是今天你所要做的事情，也许他们不见得最喜欢。我有碰见一些人，我要跟他们讲一些别的事情，帮助他们工作，他们就很高兴，帮助他们怎么样在公司里面啊能够生存，他就很高兴。甚至还有一些人希望我来教他一点啊怎么样的在这个生活中间能够过得更好一点，不要那么多的忧愁，不要那么多的挣扎，也不要家里面争吵得很厉害啊，要怎么办呢？他们有一些人就是只需要听这些，其实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人要分别为圣，我们的生命要纯正。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这个生命活出主自己的生命，我们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因此我们这个人因着感恩，我们就会让别人看见啊，我们这个人是荣耀神的。所以圣灵把我们引到一个平安的路上，这一个平安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就圣灵要引我们进入的这一个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因为和平之君已经临到。你知道吗？他来到，他悄悄的降世为人，他来做了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与神和好。他把这件事情托给了你，托给了我，是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给了你。你愿意去做吗？你愿意在你一生的日子里面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渐渐长大，而且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我愿意，但是我还没有显出来，我出去我要帮助谁，我要传讲神道，他们都不要听。弟兄姐妹看，你是渐渐长大了，我是渐渐的长大。我们一开始的服事都是非常属肉体的，都是非常表面化的，任何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我看见有些人跟我说，他说他不在意不是有什么样的果效，他只觉得说，我如果这样子的如此的服侍只是为了别人，我心里很不平安。或者是说，当别人都把我当这个踩脚的垫子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能平衡啊。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这个方式。神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侍奉的时候，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要谦卑下来，说我没有任何的权益，因为主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己，因为他赦免了我，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他讲什么话是让我们不能赦免他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管是过去，不管是现在，不管是未来，将来有这样难处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圣灵啊，求你将天上的平安跟喜乐赐给我，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保守你的心怀跟意念。所以我们是渐渐的长大，不是一下子长大，而心灵强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是看我们的身体多么的强健，因为身体一定会过去啊。我看见过一些的人90几岁，他们的身体还算不错的，但是迟早还是会软弱下去。这是我真实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我宁愿我们啊在灵性里面是强壮的。弟兄姐妹，这个灵性里面如果软弱的时候，你身体强壮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祝福，因为我们人的灵，人跟神的这个交通，这种喜乐是从神跟我们在完完全全的交通，是没有拦阻下才可能使我们完成活在世上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如果跟神的交通断绝了，是完全找不到你为什么存在的理由。你如果可以找到，你可以写一本书，很多人会买啊，但是他们所写的，所看的你这些书的人再去写也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命。只有神他能够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完全的平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而是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还要住在旷野，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要分别为圣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在用人所喜欢的地方，喜欢在王宫里面，在人群中，我们的生命必须有一个旷野的生活。今天救主降世，他在拿撒勒，他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在那个人所不看重的地方留了这么多的时间，他停留了这么久的时间，就像施洗约翰，他要显明在人的面前，是神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今天救主已经降世，他降生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渐渐的长大，你愿意心灵强健，你愿意住在旷野，你愿意等候神让他自己的能力慢慢显明，透过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主的见证人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的话安定在天，存到永远，你应许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今天主我们有位置给你，哦主啊，我们愿意让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主，我们亏欠你的地方，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否则我们没有人能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哦主啊，我们没有好好的侍奉你，没有终身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你，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主你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引领我们，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恩典如同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之上照亮在坐在死荫里黑暗中的人，就是我们，并且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谢谢主今天的带领，今天在这个节期中间，让我们真正知道是为了主而有的我们等候，为了主而有的欢喜，为了主而有的我们的殷勤，为了主而有的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